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谢谢你收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特别盼望我们在这里一同的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见父神的心意，也懂得怎么样的为主而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个题目啊，就是第七节里面的重点，就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宝贝在内的瓦器，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了。我们先来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当我慢慢的读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这个是使徒保罗作为神的仆人，他的一个自我的剖白，是想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要讲出来。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的确得到很大的感动。一个服侍神的仆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给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的。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话语。神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了，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逼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想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限于时间，我只能够呢把其中作为服侍神、跟从神的神的仆人、信徒呢，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第一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保罗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一个瓦器。瓦器呢，是很普通的器皿，的确是一个令人不爽的评价。你是个瓦器，好像不是一个怎么好的评价，对不对？我们或许都希望成为金器、银器，但是很多时候别人的眼光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被轻视。你没有听过人跟你说，你有这么好的才干， 你应该贡献社会，为什么跑去教会？为什么要去到农村里面？为什么要跑到少数的民族当中做主的圣工？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的确带着一种轻视的态度，你们是瓦器，你们没有什么大的作用。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自我的剖白。有时候我们听到保罗也忍不住要亮一下他优秀的条件的，对不对？腓立比书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其实啊，我也可以靠肉体的。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他就数他的加珍了啊，就是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自己很好的条件，很优秀的这种背景，他是当时代那些优秀的这个一辈的，但是他却是很谦卑的说，我是瓦器，我是瓦器，一个很普通的器皿，他是精英分子啊。但是我们就留意到他在基督面前却是自甘卑微的，谦卑下来。同样的，在这一段的亮一下他的优秀条件的这样的一番话之后呢，保罗怎么说？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像很大的对比，对不对？一方面保罗说，我有这么多的好的条件，我拿那么多的证书，我是什么博士，我是什么有学问的人，我是有地位的人，但是在基督面前，他甘心乐意的谦卑自己来服侍，因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是基督，他得着基督的是得着至宝，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完全的不同。如果保罗说我是个瓦器，别人可能也是看不起他的时候，这种令人不爽的评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要这样的谦卑下来，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并不重要。在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荣耀、在他的宝贵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甘心乐意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就算是瓦器都是值得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工跟我们一起服侍，非常宝贝，很好，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一位同工，好宝贝。但是呢，他就来跟我辞职，原因是他说他准备出嫁了，他就家里面的人就不希望他在那些靠人捐献的机构里面工作啊。这句话让我觉得有点不容易消化啊，不愿意他做那些在靠人奉献、靠人捐献的机构里面工作。听到这样的原因，我也觉得留不住他了，因为从世人的眼光来看， 可能的确是这样啊。当我们注目这个世界，这个人世的人情，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别人这样看，可能就是合乎世俗的情理，只不过我们要有另外一种眼光。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们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把自己摆上，他们非常的优秀的。我们随便提一下，内地会里面有剑桥七杰，厉害吧？剑桥大学在当时来讲是绝对顶级的大学，在其中也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却是把自己奉献，愿意来到当时非常贫穷的中国，非常落后的中国里面，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他们是优秀的，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瓦器了，对不对？最近我在读有关贵州的一些宣教的事迹，读到伯格里，哦，我们听过他的名字了，啊，如雷贯耳了。他是同样的有另外一位叫亚当明，亚当明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也是在这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山区里面，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福音带给少数民族，他们也是同样的为主摆上。读到他们的事迹，看见他们是何等的优秀，却是这样的摆上给主使用的时候，他们是有能力的，有才干的，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结果祝福了无数的人。对的，这些人很有才干，很有力量，但是神也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侍奉神的人都是医生，都是神学家，都是科学家，但是神却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都要求我们忠心。保罗是蒙了怜悯，受了这个传福音的职分，啊，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使徒的职分。你说，哎，我没有啊，我不是有这样的职分的，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主都对我们有期望，我们都有职分的，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他而活。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主人就是按才干分配一些投资的资金给他的仆人啊，有的给他5000两银子，有的3000两、1000两。那我们人就觉得，嘿，这样不公道，应该大家一起嘛。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发挥这些恩赐，就尽忠的在神面前服侍。我很喜欢我年少的时候参加一个诗班，诗班的指挥呢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鼓励我们。他说，如果你的恩赐是可以拿到100分的，但是假如你没有尽力，你只能够呢得到的成绩是80分。不错啊，很多人就觉得，哎，不错，但是在神眼中呢，看见你没有尽力达到你应该可以达到的100分。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你的恩赐不是那么的好，那么的丰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60分的恩赐。不过当你非常的努力，尽忠的甚至超过自己的恩赐，那你拿到70分的时候，对，70分比不上80分的，排名的那个名次是低的。不过在神的眼中，你是忠心的，你是讨神喜悦的，你是合乎神心意的， 正如很多人奉献很多钱，但是耶稣却欣赏那个把两个小钱奉献的寡妇，因为他摆上所有的。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的确是的，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在侍奉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好像保罗所经历的，他说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信你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你我是神手中的瓦器。对的，别人的评语不能影响我们，我们也要认清楚，如果我们是瓦器的话，我们就要有宝贝放在里面。请再听一次，我们是瓦器，可能真的是很一般般的，不过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这样就够了，够好了，足够了。所以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五节第六节，我给大家的重点就是感恩图报的认知，感恩图报的认知。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到六节，我们不是传自己，而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吧？我们是蒙神光照才能够领受这个传扬基督的使命。我再讲，无论是你是一个领受职分当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师，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都同样的蒙到神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感恩图报。保罗在这里是表达他在神面前领受了传福音的指示。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跟随主的人都领受了与人分享福音的指示的。所以容许我在这里很广泛的应用这个真理。在这里听节目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为主而活。我们蒙神的救赎的洪恩，让我们感恩图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是遭受一些的人的反对、轻视，或者是给我们有压力，而是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让别人抵挡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了对他们敌对的态度。我们不要歧视他们，他们是灭亡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他们是外邦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这样分等级。 你看看保罗在这里非常的体谅，他就指出即使我们的福音被蒙蔽，那只是对那些灭亡的人的遮蔽，这些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了，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没有跟随主，保罗就说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神明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我们还是要爱他们，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许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牧养的责任，或者是有带领的责任的话，在牧养群羊的过程里面，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们蒙神的救恩， 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就投入在这个服事里面，不为钱财，不为人家的喝彩，不为别人的掌声，只是为了爱主，要感恩图报。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所说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哈，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就是感恩图报的一种认识，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动力，愿意以一个瓦器这么平凡的身躯献给神，求神使用。绝对不是说我有多少的才干，我有多棒，我有多优秀啊，才来侍奉主。原来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服侍的心。万欣赏神的仆人麦西珍牧师呢，他有丰富的幽默感，他就很轻松，而且可以说有点调皮的这样的分享。他说他已经呢要走完人生的道路，侍奉的道路好几十年，非常的丰富，造就了很多的人。当他晚年眼睛瞎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回到天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师母跟他的女儿，这样说，他说他去见天父，放下劳苦，他是要回到天家去领薪水了广东话就出粮了，发薪水了，得赏赐了。他的意思就是在地上没有什么报酬可以比得上在天上爱他的主为他所预备的这个报酬。我相信我们的服侍主也绝对不是为了在天上我们得到一个华丽的冠冕，那不是那种很功利的想法，但是却是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愿意摆上，愿意以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来服侍的时候，纵然我们有很多的缺欠，但是我们却是这样献上的时候，我们的主一定悦纳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前辈他忠于主的托付，走完今生的路程。师母也是很幽默的回应，你发了薪水不要都花光啊，要等我来一起享受啊。他们能够把他生命里面的生与死看得很轻，于是一个轻松的态度来面对，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爱神爱人，把自己献上，蒙神的使用。神有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回应？第三点，当我们看见自己是瓦器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这么有限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完全的依靠主。好像一位神的仆人所说的，我们是无依无靠的，这样的信靠主。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只不过是瓦器，真正如果有成果的话，是因为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很多人稍微有成就呢，就骄傲起来的， 有人炫耀自己的权势，有人炫耀自己的学问地位啊，就为了要持续的优秀，或者是比别人更好，于是呢有时候走过头了，变得骄傲了，变得呢看不起人了。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千万要谦卑，谦卑的服事就可以呢能够真正的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事。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期，以色列国是享受繁荣的，是富裕的，但是他们却远离神。圣经说他们心怀二意，为什么呢？他们有很多的献祭，很多宗教的活动，原来是拜神也拜巴利，拜偶像啊，在伯雅文拜金牛犊，他们不再专一的依靠神，因为他们自己啊以为可以承担，自己富有了，以为可以做什么啊，以为可以成就什么。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只不过是瓦器，我们就必须依靠还有信赖上主，才能做一点事，不是自己可以成就什么。还记得撒加利亚先知怎么说吗？他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到七节就讲了，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善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的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一些成果的话，这个是因为神的恩典，乃是出于神的。我们有莫大的能力是来自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但是同时让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何等大的困难，何等大的挑战，无论遇上这些的困难，我们却是相信，因为这个瓦器有宝贝放在里头，所以我们有莫大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克胜的，所以我们可以无保留的把自己献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蒙神悦纳。再会。
蒙你拣选，听你召呼，此身价值在于遇见我主，年幼如我悠然深陷，目作你器皿，尽显你的丰富，奉献途中不免犹疑，荣耀目标岂是我所能及，在你光中豁然知悉，非我努力乃你怜悯，无比甘心奉献，愿向你绝对，洗去年岁紧紧跟随，从我活出你生命超越，见证瓦器里有宝贝，
奇妙宝贝藏瓦器里，献出生